知道神恩待我们，
我知道神恩待我们。
我常常有机会跟一些在这里生长的华人讲这样的话，
很多时候我有机会跟在这生长的华人讲这句话。
我觉得神的旨意非常清楚地让我们明白两件事。
我知道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很清楚地明白两件事。
第一呢，我们是基督徒。
第一，我们是基督徒，
是神的救恩来把我们改变，
是神的救恩来将我们改变，
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主十字架的功效在我们身上，
主十字架的功效在我们身上，
这一定是神的旨意，
这个一定是神的旨意。
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
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
都是神的恩
才成的，都是神的恩才
成，所以我们只有感谢只有赞美，
所以我只有感谢只有赞美。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一定是神的旨意，
一定是神的旨意。
我是身为华人，
我是身为华人，
我相信这一定是有神特别的意思，
我相信真的有神一定的意思。
也许我不愿意做中国人，
或者我不愿意做中国人，
我 把头发染一染，
我将头发染一染，
把鼻子弄高一点，
将我鼻顶高一点，
但是别的人还是看我是华人，
但是其他人看我都是华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
神叫我们身为华人，
神让我们身为华人，
有那么悠久的历史的背景，
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背景，
有那么辉煌的文化的这个遗产，
有这么辉煌文化的遗传。
神他的目的是在哪里呢？
神的目的在哪里呢？
神为什么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神为什么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为什么我们身为华人？
为什么我们身为华人呢？
因为神有一个最大最奇妙的计划，
因为神有一个最大最奇妙的计划，
那就是让他的国能够实现，
就是能够让他国能够实现，
就是能够扩展神的国度，
就能够扩展神的国度。
我们可以否认我们的身份，
我们可以否认我们的身份，
但是我们的身份还在哪里？
但我的身份还在那里。
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今天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是带了几千年来的我们这个华夏文化的背景，
我们带着 几千年来的华夏文化来到这里。
我们身为中华儿女，
我们身为中华儿女，
而我们却是移居在定居在海外，
而我们移居定居在海外。
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这个美国的环境，
今天我们大家都在美国这个环境，
在美国的国旗底下，
在美国国旗底下
来庆祝美国的国庆，
来庆祝美国国庆。
我们就抬起了仰望神，
我们抬头仰望神。
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是教导我们的祷告，
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虽然近年来所谓耶稣比的祷告已经成为很普遍大家觉得非常好的祷告，
所以你几年来
耶斯比耶斯比
阿比斯的祷告成为我们很多人 的祷告已好，
但是到底还是主祷文是最重要的，
但最主要都是主祷文最
完全的，
最完全的，
最理想的，
最理想的。
因为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
因为我要求神的国降临。
七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光辉的日子，
七月是一个非常光辉的日子，
有很多的国家都在七月有国庆，
很多国家都在七月有国庆。
七月一号是加拿大的国庆，
七月一号是加拿大的国庆，
七月四号是美国的国庆，
七月四号是美国的国庆，
也是菲律宾的国庆，
也都是菲律宾的国庆。
七月五号，
七月五号
是委内瑞拉的国庆，
是委内瑞拉的国庆。
七月九号，
七月九号
是阿根廷的国庆，
是阿根廷的国庆。
七月十四号，
七月十四号
是法国大革命，法国的这个国庆，
是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国庆。
七月二十一号，
七月二十一号
是比利时的国庆，
是比利时的国庆。
七月二十四号，
七月二十四号
那是Puerto Rico 的这个国庆，
是波多黎各的国庆。
七月二十五号，
七月二十五号
是荷兰的国庆，
是荷兰的国庆。
七月二十八号，
七月二十八号
是秘鲁的国庆，
是秘鲁的国庆。
七月是一个辉煌的七月，
七月是一个辉煌的七月。
我们就知道神在这个世上，
我哋知道神喺个世上
已经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
已经做咗好非常奇妙嘅工作。
人一切的活动，
人一切嘅活动，
人一切的庆祝，
人一切嘅庆祝，
都是在神的全能之下，
都喺神嘅全能之下。
我们只有说愿你的国降临，
我哋只能够话愿你嘅国降临，
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国度的范围里面，
因为呢一切都喺神嘅国度范围之内。
虽然我们主要的所思想的是撒加利亚书，
虽然我主要思想系撒加利亚书，
但是今天因为是美国的国庆，
因为今日系美国国庆，
我就必须要读一段经文，
我哋必须要读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能够解释这个扩展神的国度，
呢个经文系解释扩展嘅呢个国度，
那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
就喺但以理书嘅第二章，
请各位翻到但以理书。
请大家翻开但以理书。
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呢是先知书，
我知道但以理书是先知书，
但是也可以说是启示文学，
也都可以说是启示文学。
虽然在希腊的正典里面是跟先知书连在一起的，
虽然在希腊文化里面是跟先知书连在一起的，
不是文化，正典
是正典
canon, Greek canon是在我们中文也是跟先知书在一起的，
我中文也是跟先知书一起的，
但在希伯来的正典，
但在希伯来的正典，
那是 Hebrew canon 呢，它是不放在先知书里面，
它不放在先知书里面，
那是放在著作那里，
但放在著作里面，
那个著作就是有一个类，就是这个就是启示录，
在它的著作里面有一类就叫启示，
这叫启示文学，
叫启示文学
Apocalyptic literature, 非常的有价值，
非常之有价值。
那也许你就问了，说这个启示文学跟先知文学的不同在哪里呢？
咁我哋要问呢个启示文学同埋先知文学有咩唔同呢？
好不好？让我先说相同的地方。
可唔可以让我讲下先相同嘅地方？
启示文学跟先知文学相同的，都是讲到幕后的事。
启示文学同埋先知文学嘅相同嘅，都系讲到幕后嘅事。
但是呢，我们知道先知文学里面所讲到的幕后的事是比较近一点的，但是启示文学的那个将来就比较更遥远的 remote future。
启示文学里边所讲嘅末世就比较近一啲嘅，而先知文学所讲嘅末世就比较系远一啲嘅。
我们知道先知文学里面所讲到的弥赛亚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基督。
喺先知文学里边所讲到尼赛亚系我哋所睇得见嘅，所以嗰个耶稣基督就系我哋嘅尼赛亚。
但是在这个启示文学里面所讲的弥赛亚，不是在地上的，不是大卫家的，是从天降临的。
喺启示文学所里边所讲到嘅尼赛亚，唔系喺大卫家嘅，就喺天上边嘅。
我们想到在新约里面不是有这样的应验吗？
我在新约里边系咪有咁嘅意念呢？
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升天嘅时候，
天使就对加利利人说，
天使就对加利利人话，
他说你看见这位荣耀的人子。怎么样上去也怎么样下来，
你看见那个荣耀的神人子怎么上去也会怎么样下来，
所以在新约的启示录，
所以在新约的启示录，
我们记得就这样的话说，看啊，他驾云降临，
我看见他，看啊，他驾云降临，
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因为众目都要看见他，
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因为众目都要看见，
因为审判就要来到，
因为审判就要来到，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正路的圣经，神这么样的奇妙，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启示表达出来。
我看见这个圣经，大神怎么将话语将他的奇妙带启示出来。
有的人说现在就是一个启示文学的时代，
有人说现在就是启示文学的时代，
Apocalypse Now，因为这个神的恩典最幕后的时候快要来到，
因为神的恩典最幕后时间就要来到了，
于是我们看但以理书就更感觉到非常的美妙，而且非常的有丰富的内容跟真理。
所以当我看见但以理书的时候，看见很非常的美妙，还有很大的真理在里面。
可能大家都熟悉的就是但以理为尼布加尼撒王来解释那个梦，
可能大家都熟悉就是但以理为尼布加尼撒王去解梦。
那么这个背景呢，也说起来也是非常的有趣，
他这个背景讲上来都很有趣。
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个梦，
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个梦，
那个梦呢居然他自己都不记得整个的梦的内容，
这个梦连他自己都不记得整个梦是怎样，
他就要叫当 这个在宫廷里面的那些术士们啊来解释。
佢即系叫宫廷里边嗰啲术士去解释。
那他们怎么解释呢？
佢点样解释咧？
连那个梦的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
连个梦嘅内容系点都唔知道。
那又怎么解释呢？
我点解释咧？
那有的解经家，
有啲解经家
就说可能不是他完全忘记，
可能唔系佢完全忘记。
不过呢，他的梦里面是非常的混乱。
但佢梦里边非常之混乱。
广东话就是捞捞乱啦，就好像很复杂的，非常繁杂的。
广东话就系捞捞乱，就系非常之混杂嘅。
那也有人说呢，很可能他只是知道这个梦大概的内容。
有人话可能佢只系知道大概嘅内容，
但是这个条理不大清楚。
但条理唔系好清楚。
而且他也用这样的方法。
也有同样的方法
来试试看到底那些宫廷里面的人对他是不是非常的忠心忠实，还是有一种阴谋的一种的态度。
其实是试下那些在宫廷里面的实事对他有没有忠心或者忠诚，还是有些阴谋在里面。
那么所以他叫人家解释他们都不会解释，
所以叫人家解释人家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叫丹以利解释他也不会解释，
丹以利解释他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但是丹以利有一个秘诀，
但是丹以利有一个秘诀，
他知道祷告的功效，
他知道祷告的功效。
因为这既然是神要赐给他们的智慧，
因为这个是神给他们的智慧，
神一定会赐给他们，
神一定会赐给他们。
而且说他们呢，不是单单丹以利，也包括丹以利的朋友。
而且不单单丹以利，还包括他的朋友。
这也有意思，是的，我们如果在第二章里面看到，就大以利跟他几个朋友一同的在神的面前祷告。
而最有趣的就是当我看第二章的时候，大以利同他朋友都在神面前祷告。
他觉得一个人的祷告不够，
他觉得一个人的祷告不够，
他觉得要几个人祷告，
他需要几个人的祷告。
各位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真是觉得有的时候自己祷告不够，
但是我觉得真是自己祷告不够。
我们需要一起的祷告，
我需要一起祈祷，
一起的在主的面前仰望，
一起在主面前仰望，
重新合一的依靠神，
同心合意咁依靠神。
神就这样奇妙的把这个梦啊，就告诉他。
神就奇妙咁将呢个梦话俾佢哋听。
然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
亦都系个非常好嘅见证。
他就很有这个条理的把那个梦就解释了。
佢就好有条理咁将个梦去解释啦。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梦的内容。
而家我睇呢个梦嘅内容。
请各位，我不是要读全部读，不过呢，可能我们就从三十一节开始读。
我哋唔会全部读，或者我从三十一节开始读，
一直读到三十五节。
一直读到三十五节。
如果找到了，我们大家一同读出来。
如果找到，我一起读。
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大和膀背是银的。头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被人手逐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他夏天河床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一幅非常活泼的图画，
一幅非常活泼的图画，
也可以说是非常光耀的图画。
你都可以往系非常之光妙嘅图画，
也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像。
你都可以话非常之可怕嘅像。
但是但以利就是能够向尼布甲尼撒王来解释这个像。
但以利就向尼布甲尼撒王去解释呢个梦。
当他解释的时候，
当佢解释嘅时候，
有神的智慧，
有神嘅智慧。
当他解释的时候，
当佢解释嘅时候，
对尼布甲尼撒是一种警告，
对尼布甲尼撒系一个警告，
也可以说是来宣告神的审判。
亦都系宣告神嘅审判。
他需要胆量，
佢需要胆量
来解释，
嚟解释。
他需要忍耐，
佢需要忍耐。
慢慢的把这个梦解释的清楚，
能够慢慢将那个梦解释清楚。
所以呢，他在这里面所说到的，
所以他就所讲到的，
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外邦人的日子，
是外邦人的日子。
那并不是在整个的世界历史里面就只有这几个国家，
也都不是整个历史里面只有这几个国家，
不过是代表性的，
不过是代表性的。
因为这里面就讲到大巴比伦的国家，
因为讲到巴比伦的国家，
然后就讲到马代波斯的国家，
就讲到马代波斯的国家，
然后就讲到希腊的国家，
就讲到希腊的国家。
有的人觉得应该包括罗马，有的人觉得不应该包括罗马，不过总是在这几个连续的这个、世界的诠释。
也都有些人觉得应该包括罗马，有些人觉得不应该，但总共就是这几个国家 的联系。
是可以说是外邦人的日子，
可以说是外邦人的日子，
可以说这是地上的国度，
也都可以说地上的国度。
地上的国度是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兴盛，
就是地上国度国起看起来很新生，
非常非常的强大，
非常非常之强大，
但是到底还是暂时的，
但到底都是暂时的。
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情欲，所有的一些东西都会过去，
因为世界上面和其中的情欲都会过去，
只有遵循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的长存，
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
于是我们就能够在这里面看到，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
他就是用这个金属来描写每一个国家的那个强盛的光景，
他就用金属来描写每个国家的强盛。
巴比伦是金子的，
巴比伦是金的，
金子是大家都公认的，就是一个非常的、繁华，非常强盛，很有价值的。
今天大家的公认是一个非常强盛，非常繁华的，
所以巴比伦是非常的强盛，
所以巴比伦非常之强盛，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简直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在那时可以简直说是非常之可怕。
我们知道但以理他是一个被掳的人，
我知道但以理是一个被掳的人，
他曾经就是被巴比伦的、这个军队掳到外邦，
他曾经被巴比伦的军队掳到外邦，
他就在外邦的地方，就在宫廷里面做这个王的仆人，
他在宫廷里面做王的仆人，
在那种情形当中，
在那个情形当中
说起来非常的可怜，
讲起来很可怜，
因为他们成为亡国奴了，
因为他成为亡国奴了，
没有地位，
没有地位，
没有身份，
没有身份。
不单是他们，
不单止他们，
甚至以色列人都觉得无限的羞辱，
甚至以色列人都觉得无限的羞辱，
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面，
在他的思想里面
简直是不可以想象，
简直不可以想象。
如果这位神他是通管万有的神，
如果这个通管万有的神，
如果这位神是普世的神，
如果这个神
怎么会有犹太人，既然或者那个时候不叫犹太人，叫以色列人，他们怎么会给外邦人打败，
怎么会当时叫以色列人打败呢？
以色列人怎么会还要伟大？
而巴比伦神单是山上面的神，还是全地的神，比耶和华
怎么说比耶和华伟大呢？
怎么说比耶和华更伟大呢？
因为他能够把耶和华打败嘛，
因为他能够将耶和华打败，
因为打败以色列人就打败以色列的神嘛，
因为打败以色列人就打败以色列的神。
你们说神真伟大，哦，你真伟大，你们的神伟大在哪里？
你的神真伟大，你的神真伟大，你的神伟大在哪里呢？
所以呢，他们觉得这是无限的羞辱，
他觉得是无限的羞辱。
到现在还是很多的人研究圣经的时候有这样的感受，
有的人研究圣经的时候有这样的感受，
真是不大容易明白为什么外邦人能够在那个时候这么强大，
他不明白为什么外邦人在那里这么强大，
为什么以色列人竟然那么可怜，
而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可怜。
那外被掳的这个经验简直是很难解释，
被掳经验很难解释，
但是有一位学者他说得非常好，
有位学者觉得非常之好，
他说这被掳啊，以色列人被掳啊，可以说是非常尴尬的一种经验，
以色列人被掳是非常尴尬的经验，
是 embarrassing experience， 非常非常尴尬，
是非常非常之尴尬，
但是那却是 existential necessity， 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必须要有的，
在这个环境里面必须有的。
为什么必须要有呢？
应该有的呢？
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
因为以色列人失败，
虽然他们是属于神的，
虽然他属于神，
但是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
但审判从神的家，
所以以色列人虽然是属于神的，还是要受刑罚。
因为以色列人虽然是属于神，但他仍然受刑罚，
还是要受管教，
仍然受管教，
还是要受羞辱，
仍然受羞辱。
因为公义是邦国高举，
因为公义是邦国高举，
但是呢，羞辱呢，就是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啊。
但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受羞辱啊。
所以以色列人非常受羞辱，
但是有需要，
但有需要
让他们知道，
让他们知道
神是公义的神，
是公义的神。
这位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啊。
因为公义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
因为他们是明白神的旨意的人，
因为他明白神旨意的人，
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
他叫神公义的神，
神的公义要通管万有，
神的公义是通管万有，
因为神有这个 moral government of the whole world， 即整个的世界的道德的治权都是在神手里。
整个世界道德主权都在神里边。
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在历史里面要学这个惨痛的经验。
所以这个人在历史的功课里边学那个惨痛的经验。
昨天我在那个讲先知书的时候，我就特别提到。
昨天我讲先知书特别提到。
在下午的时候，我就特别提到，说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啊，他们从前本来根本不相信先知所传的信息。
佢以色列人从前根本不相信以色列先知所传的，
所以这个先知啊，每一个先知都失败，没有一个先知是成功的。
每一个先知都是失败，没有先知是成功的。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看到神的话语，借着先知所说的都应验了。
但他现在知道神藉着先知所讲都应验，
一直痛定思痛啊！
而且痛定思痛，
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神真的公义的。
他都知道神的公义，
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
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
只有悔改才能够蒙受神的恩典，
只有悔改才能够蒙。
所以啊，他们就在那一种经验当中，
在一个经验当中，
也就是真正的体会到，
就真正体验到，
他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
他们没什么可以骄傲，
他们只有自卑，
只有自卑，
因为当他们骄傲的时候，
因为当他们骄傲的时候，
他们觉得我们以色列人最伟大，最了不起的，
他说我们以色列人最伟大，最了不起，
但是事实上没有什么。
但事实上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真正的能够在世界上存留，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真正在世界上面存留。
所以在这样的经验当中，
在这样的经验当中，
他们就从一种很 narrow nationalism， 一种很狭窄的民族主义扩大了。各位，如果你看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这个救恩是普世的，不是单单对以色列人。
他的狭窄观念里面就扩大了。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他的普世观念就是扩大。
不再有一种狭窄的民族主义，
不再有一个狭窄的民族主义，
有一种很宽大的普世主义，
一个很宽大的普世主义。
因为神爱世人，
因为神爱世人，
没有一个人不是在神的爱里面，
没有一个人不在神的爱里面，
因为我们人都是被造的，
因为人都是被造的，
甚至包括外邦人，
甚至包括外邦人。
虽然外邦人他们不信真神，
所以我帮他们信真神，
神也借着那些历史的教训让他们来学习，
神都藉着历史教训让他们学习。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什么呢？
历史是神与人的对话，
历史是神与人的对话。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什么？
历史叫人能够有智慧，
历史让人有智慧。
Francis Bacon 所讲的，
Francis Bacon 所讲的，
他而且有人这样说，这个历史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把他的公义实现出来的地方。
他历史就是神要将他公义实现的地方。
History is a dialogue between God and man. History is the arena of divine righteousness. History makes man wise.所以我们就能够想到这个历史的教训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历史教训非常之重要。
我们也知道巴比伦那么强盛，
我叫巴比伦那么强盛，
可以说他们是无敌的，没有人可以打得过巴比伦。
所以他们是无敌的，没有人能打得过巴比伦。
有的人就研究这个巴比伦的城墙上面有四五部的这个战车在城墙上都可以走，
有些人就是研究他的城墙，他有四五部战车都在上面可以走。
哦，他们这个防御工事做得太好了，
这防御工事做得好，
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种军队可以打得进去，
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军队能够打得进去。
我们记得在大以理书第五章里面，
我记得大以理书第五章里面，
不是这个巴沙沙王跟那些臣仆一同喝酒在庆祝的时候，
在巴沙沙王同那些臣仆去饮酒的时候，
哦，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的高兴，
他当时很高兴，
是一个 wild party， 真的乱来啊，很多的妇女啊什么的都是非常色情的环境。
他说那个 party 就非常之混乱，很多妇女有很色情的地方。
那个时候啊，他们突然哦看见在墙上有手指头在写字啊，
他突然看见墙上面有手指头在写字。
原来那个墙是做什么的呢？
那个墙是做什么的呢？
他们专门把这个巴比伦的历代的王啊，他们打仗打胜仗的那些啊围攻这个居功伟绩啊，都写在这墙上。
原来他就将历代皇帝他打仗嗰啲居功伟绩都写喺墙上。
神说还不够，让我来写吧。一写之后啊，把巴沙沙王啊，真正就吓坏了。
佢神话唔够，将等我嚟写咧。当佢写嘅时候，将巴沙沙王都吓到。
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强盛。
我知道佢非常非常之强盛。
但是这个 波斯啊，那个时候在波斯以前还有马代波斯啊，先是马代，然后波斯，他们怎么能够把巴比伦能够打败呢？
而波斯之前的马代就是马代，先有波斯，他怎样将他马巴比伦打败呢？
那简直是历史的笑话。
那些是历史的笑话。
因为啊，他们啊，就是一直的等着那个父王回来，因为其实波沙沙也不是王啊，不过他父亲到外面去打仗。
佢平时巴沙沙都唔系王，因为佢爸爸去打仗，所以
他就是等于是好像代理的摄政王，他是在那里辅助他的王。
所以其实佢系摄政王，佢就系嗰度系辅助佢爸爸。
那么他爸爸打仗一直还没有回来。
佢爸爸打仗一直未翻嚟。
后来有人报信来了，说是啊，现在回来了。
佢有人报信啦，而家回翻嚟啦。
哦，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啊！
佢高兴到不得了。
我们的这个王啊，一定打完胜仗，凯旋军要回来了。
我们的王家打胜仗，海船回来了，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大门打开，把城门打开，
他将城门打开
来欢迎那批人回来啊，
是欢迎那批人回来。
哦，那些人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回来，
那些红豆豆公是回来、
回来那些人什么人呢？
那些是什么人呢？
哪里是巴比伦军队凯旋回来，
哪里是巴比伦军队海船回来啊？
原来还是马代的军队回来，不是回来了，打进来了，他来打都不要打，他们来的时候就把城门打开欢迎他们进来，
原来就是马代的军队，他都不用打进来，他只是走进来、
所以这个马代是这样的拉到这个巴比伦了，
所以马代就这样，就是
所以就是第二个代，那么就这里面讲到这是银子的那部分，
就是这个第二代，这个所讲的就是那部分。
其实这个银子没有那么强了，
但那个银是没
已经比不上巴比伦，
也比不上巴比伦，
但是巴比伦已经给他们打败了，
就巴比伦
不是打败
了，
让他们就是开了城门了，那么让他们进来，
不是打败，是他们开了城门等人家进来。
那么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马代以后就波斯，我们也知道波斯呢王就是叫古列嘛，古列在主前538年，
就是马代之后就是波斯，波斯的王就是古列，在530年
538年，主前538年，他就得着神的恩典，
他得着神的恩典，
居然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归国，
可以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国，
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一直就在历史里面，
我就神一直在以色列里面。
昨天我就特别的说啊，这个神在历史里面做什么呢？三个 prepositions，
神在历史里面做什么呢？三个位置，
三个 preposition， 第一个 preposition 是 in， God is in history， 神是在历史之中，
神在历史当中。
第二， God is over history， 神是在历史之上，
第二就是在历史之上，
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神的管理之下，
没有一件事不在神的管理之下。
God is through history， 他是借着这个历史呢，就是把他的旨意表达出来，实行出来，
藉着这个历史之后将他旨意实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是历史的主，
那就是历史的主，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每一件历史的事实，
每一件历史的事
都是要实现，都是要扩展神的国度，
都是要实现，都是要扩展神的国度，
没有一个例外，
没个例外，
没有其他的解释，
没其他解释，
没有其他的理由，
没其他的理由，
因为神一定要照他的旨意那个实现出来，
因为神一定会照他旨意实现出来。
然后这个波斯以后也失败了，
而波斯亦都后来失败，
以后就成为希腊的王国，
后来成为希腊的王国。
在主前300多年的时候，
在主前300多年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亚历山大帝啊，就是能统治整个的欧洲跟亚洲大陆。
我知道亚历山大帝统治整个欧洲和亚洲大陆。
那么如果我们包括罗马的话呢，过了希腊之后就有罗马，
过了希腊之后就是罗马。
那么在这里面就所描写的那个人像啊，非常的有意思，值得让我们注意。
在形容讲像是值得我们注意，很有意思。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
首先我注意到的
是那些金属，
是它的金属。
第一个金属是金子的，
金的第一个金属是金，
第二个金属是银子的，
第二个是银，
第三个金属是 铜的，
第三个是铜，
第三个是铁的，
第四个是铁，
第铁之后有泥，泥土，
铁之后有泥土。
如果说Atomic weight， 照这个重比重来计算，
如果用这个比重来计算，
那么这金子呢大概就是有这个重呢大概是197，
而这个就是金子的重量大概197，
但是银子呢就是108，
而银呢就是108，
如果是铜的呢就是64，
如果是铜的就64，
那么铁的呢就是46，
如果铁的就是46，
那泥呢只有17个，
如果泥
十九个，
十九啦。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比重啊，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越来越轻。
你睇个比重越来越轻，越来越轻。
那你能够想象这个像上面重，底下轻啊？
你睇呢个像就上面重，下边轻。
那这意思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系咩意思呢？
根本就站不住，
根本就企唔稳。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玩具。
当然，而家有好多玩具。
我在小的时候，那个玩具啊，就叫不倒翁，有一种不倒翁啊。
我细路仔嗰时候，玩具叫不倒翁。
啊，推来推去都推不倒的。
推来推去都推不。
为什么推不倒呢？
点解推唔？
因为那个不倒翁啊，一个老头子啊，下面通通把泥啊什么弄了很多，下面非常重，上面很轻。
而但系个老头子即系下边非常之重，好啲泥啊嗰啲好重，但系上面就轻。
你怎么推也推不倒。
点样推都推唔掂。
所以一定要上面轻，下面重才推不倒。
一定要上边轻，下边重先推唔到。
如果上面重，下面轻，一推就倒了。
如果上边重，下边轻，一推就跌啦。
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国跟地上的国的分别。
要睇到神嘅国同地上国系。
地上的国怎么样呢？
地上嘅国系。
无论怎么兴旺，
无论点兴旺，
无论怎么强盛，
点样无论点样，
无论怎么贵重，
无论点样贵重，
无论怎么伟大，
无论点样贵，
一定通通会都会倒的。
都系一推就
站不住的，
企唔稳。
因为地上的国都会过去，
因为地上国都会过去。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他在这里面所说到的，
我睇见呢个佢所讲嘅，
从价值方面来讲，
从价值观方面嚟讲，
金子当然最值钱啦，
金子当然系最值钱
啦，银子就不如金子啦，
银就唔及金，
铜也不如银子啦，
铜亦都唔及金，
铁也不如铜啦，
铁都唔及铜啦，
泥呢更不值这个铁啦。
泥更加唔及铁啦，
这个价值就一直的减少，
因为价值一路一路减少。
depreciation 啊，好像通货膨胀一样的，越来越不值钱啦。
好似通货膨胀咁，越嚟越唔值钱啦。
这就是今天的世界。
呢个就系今日嘅世界。
世界的科学无论怎么进步，
世界科学无论点样进步，
技术无论怎么发展，
科学点样发达，
但这个价值越来越低。
但系价值越嚟越低，
价值越来越低，
价值越嚟
没有办法存留。
没办法存留，
所以啊，就是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人像，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像，
那个人像就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这个人像给我们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价值越来越减少，
第一件事情价值越来越少，
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分量越来越轻，
分量越来越轻，
这就是神人的果，
因为第人的国，
但是神的国就不一样。
但神的国就不一样了。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个神的国本来是一块石头。
我睇见神的国本来是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扔过来的时候，
呢个石头掟过嚟嘅时候，
金子、银子、铜的、铁的，通通都砸得稀烂粉散。
金银铜铁全部都砸到粉碎。
那么本来就是一块石头嘛，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呢？
本来系块石头，点解有咁大力量呢？
然后这块石头慢慢的长，一直就长成为一个大的山，一个高山。
石头慢慢长大成为一大嘅山个高山。
神的国就是这样。
神嘅国就系咁样。
看起来不被人重视。
睇上嚟唔俾人重视。
看起来不被人注意。
睇上嚟唔俾人注意。
但是这个发展的力量实在是无穷尽的。
但系呢个发展力量系就系无穷尽嘅。
是逐渐的。
系逐渐嘅。
好像系很徐缓、很慢的。
好似好慢。
但是很稳健的。
就好稳健。
一定能够发展。
一定发展，
发展到一个地步，
发展到一个地步，
是人完全不能够想象的，
是人完全能够想象，
这种力量实在大的无比，
这个力量实在大得无比，
那就是神的国，
这个就是神的国，
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能够体会到这样伟大奇妙的救恩，
所以今天神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体验到神的救恩，
在这个救恩里面，
在救恩里面，
我们明白神的国就是救恩的终结，
我知道神的国就是救恩的终结，
这个终结一定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仰望的就是永远的国，这个国永远不会破坏，
这个终结就让我看见这个国是永远不会败坏，
永远存留，
永远存留，
各位我们不是看到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描写吗？
各位我们不在圣经里面听见有这样的描写吗？
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
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
讲到巴比塔，
讲到巴比塔，
我们记得在彼得前书里面，
我睇彼得前书里面
讲到神的灵宫，
讲到神嘅灵宫。
我想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人类的社会里面，无论什么活动，不外乎这两个可能，没有第三个可能。
无论喺人嘅社会里边，人嘅角度里边，只有呢两个可能，冇其他。
只有两个可能。
有两个可能。
如果不是建造巴比塔呢？ 就是建造灵宫。
如果不是建造巴比塔，就是建造灵宫。
如果建造灵宫呢，巴比塔就站不住了。
如果建造灵宫，巴比塔就站不住了。
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
我知道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
不是有人要建造这个巴比塔吗？
没有人要建造这个巴比塔。
他们起初是造一个城，
他要建一个城，
做一个城市，
做一个城市。
那当然这个城市是无可厚非的，
所以这个城市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人需要居住，
对，人需要居住。
但他们不断的要造一个住的地方，
他们不断地做一个住的地方，
还要造一个塔，
还要造一个塔。
那个塔呢，就是完全出于他们的想象，
这个塔完全出于他们的想象，
出于他们的理想，
出于他们的理想。
有人说这是最早的人文主义啊， humanism 最早的发展，
他这个就是有人说是最早的人民的主义发展。
那么就是作用我们人的方法，
就是用我们
人
的方法，
来吧，我们来建造一个巴比塔，
来我们建造一个巴比塔。
巴比塔呢，不但是非常高，而且四面都能够通的。
巴比塔不单止高，就四面可以通的。
我听说在 Washington DC 啊，有这么一个地方。
我听说在华盛顿有这么一个地方。
我问来问去啊，人家都说不知道，所以我还没有去过。不过至少我看到有人这样报道，大概是真的，不会是假的。
我问来问去，没人知道在哪里，但我大概知道这个 是真的，不是假的。
据说那个地方它的名字就在 Understanding Hall， 一个了解堂。怎么了解法呢？它四面八达都可以通的，很多的门，你是要上去看到耶稣，那边上去看到孔子，那边上去又看到释迦牟尼，把所有的宗教都放在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周围通的，你在一个地方上可以见到耶稣，在一个地方上可以见孔子，在一个地方上可以见到释迦牟尼。
那么到底是以前有的呢，还是现在？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资料。
究竟是真定假的呢？到我现在都没找到资料。
不过这就是巴别塔。
但这个巴比塔，
巴比塔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人的这个宗教都放在一起。
巴比塔就将所有人的宗教都放在一起。
你愿意怎么样敬拜都可以。
你怎样敬拜都可以。
因为反正是这个殊途同归啊，反正是条条道路什么是通罗马这样的做法。
这个就是殊途同归，条条大路都通罗马。
啊，反正我们信什么教都一样。
啊，你怎么信咩教都无所谓。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这个了。
我中国人最喜欢讲。
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啊，两件事情，很多人都这样讲。
而且我传福音两件事情，有啲人咁讲。
第一个说啊，我不需要信耶稣，我凭我良心就可以了。
对，我唔需要信耶稣，我凭我良心就得啦。
啊，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我都可以，都没有关系。
所有宗教都一样，冇关系。
当然不一样啊，因为神才是独一的真神。
但唔一样，神即系独一嘅真神啊。
所以这个巴比塔的时候啊，结果这个塔顶通天了，高得不得了。
那巴比塔在塔顶通天，就高得不得了。
有那么高？
有咁高？
那么结果呢？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所记载的，是带着非常有趣的讽刺的口吻。
而喺创世纪第十一章，带着一个非常之有趣同讽刺的口吻。
因为啊，当神要看看到底这个巴比塔有多高呢？结果神要下来才看见。换句话说，人觉得高得不得了，在神看来还是低得不得了。
神要睇下呢个巴比塔咁落嚟，就系当时喺神其实觉得系好低。
那么结果呢？人说我们把语言通通都统一了。
咁有啲人就话，将语言全部统一。
结果神就把他们的语言通通变乱了。
结果神就将佢语言全部变乱。
一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别的人才能够说出别国的方言来。
到五旬节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其他国家才可以讲到其他嘅方言。
因为这个语言就混乱了，也就是表明神的刑罚。
因为语言混乱，表明神嘅刑罚。
你知道在所有的语言里面呢？你知道是哪一个语言最好呢？
你怎么说语言里边，哪个语言最好呢？
我跟一些学生们讨论啊，他们大家异口同声的说英文是最好的。
我同啲学生去讨论，佢异口同声就话英文。
啊，天上要讲的话大概是讲英文啊。
天上所讲嘅大概系英文。
因为啊，如果天上不讲英文啊，
在天上面唔讲英文，
那大家都听不懂了嘛。
大家听，
因为讲英文的人还是多啊。
讲英文嘅都系多。
那我就觉得笑笑，我觉得不会。
我只是笑下，我觉得不会。
啊，我倒是想到中文是最大的。
我当然话中文是最大的。
我因为是一个中国人。
因为我中国人。
我也常常鼓励那些在这里土生的人啊，中国人要学中文。
我就鼓励喺度土生嘅中国人要学中文。
那有的人说你这种是一种很狭窄的这个国家主义。
有啲人话你系好狭窄嘅国家观念。
但最近啊，现在这语言学啊有个新的发现。
但最近语言学有个新嘅发现。
说所有的语言里面呢，只有中文最复杂。
佢所有语言里边只有中文最复杂。
有象形的。
有象形。
也不是象形啊，象形。象形文字
有象形文字
啊， 啊，那么 有的呢，不是我们根据哪个边边上吃人字边什么边哈、啊？
我哋唔系跟住边个边去去讲。
啊，所以这个简体字呢，我不是很赞成啊。
所以个简体字我唔系好赞成。
我每一次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啊，那扩展的
字
画，我觉得好像没有写完的样子、啊，
怎么
中间是空的呢？对不对？就是我们中文啊，非常的美。
我觉得他好像没写完中间空了，其实我中文字好靓。
哎，我们不要让神的国空空着，要把它 都填满了才行 啊, 啊！
我们不要将神的国都空着，要将它填满啊！
啊，所以这中文是非常的美。
所以中文是非常之美。
用这个什么部首啊，能够把那些字都表达出来。
用个部首将那个字都表达出来。
有的时候声音也有关系。
而且声音都有关系。
所以在这语言方面是最复杂的。
所以语言方面是最复杂的。
结果呢，给法国人发现。
结果被法国人发现。
近年来啊，在法国的小学都要读中文。
近年来，法国的小学都要读中文。
为什么读中文呢？
因为读中文呢。
原来啊，他们的目的不是读了中文会讲中国话。
其实他们不是要读了中文就讲中国话。
不是说读了中文就会看中国的书。
不是读了中文就会看中国的书。
不过他们发现。
不过会发现。
如果小孩子读了中文之后啊。
有小孩子读了中文之后。
他们的 IQ 能够大大的增加。
所以智商都大大增加。
从110增加到130。
由101增加到130、
啊。所以父母啊，大家都鼓励孩子读中文。
所以父母大家都鼓励他。
哎呀，可惜我们今天的华人在美国啊，我们不鼓励我们的孩子读中文。
但我华人鼓励我的小孩子读中文。
其实可以让他的 IQ 增加。
可以让他智商增加的。
所以呢，这就是非常的奇妙。我相信神一定会有非常奇妙的恩典。当然我们将来神的国不是在乎哪一种语言啊。
对，将来神的国不在乎哪一种语言。
神的国也不是在乎吃喝，也不是在乎言语。
你这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在乎言语。
最主要的就是圣灵的大能。
最主要是圣灵的大能。
那么我们就想到这个，可以说那个巴比塔根本大了又撤回了，好像小孩子玩积木一样。
如果巴比塔就大了又拆了，好像小孩子玩积木一样
啊，弄坏了，哎呀，小孩子就哭了一顿，好，以后再打。今天很多的人都是这样，一天早晚都在那里搞那个巴比塔。
今天就好像小孩子就冧了，他喊了两声又起翻，今天很多人都在这个环境里面。
但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啊，那是造建造灵宫。
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是建造灵宫。
我们是活石。
我就是活石。
我们不但是建筑的材料，也是建筑的工人。
不单止我们是建筑的材料，也是建筑的工人。
建筑得很慢。
建筑得很慢。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大家配合也不容易。
大家配合都不容易。
我是一块石头，你也是一块石头。
我是一块石头，你都是一块石头。
我们两个石头拼起来根本合不来。
我们两个石头合埋起来根本合不来。
可能在你的石头要 弄掉一部分，我的那石头要磨一磨，不然的话，我们俩两块石头合不起来。
可能你的石头要整走一些，或者我石头要磨下，如果我两个
哦，大家的合作非常的困难。
大家合作非常困难。
大家要合意也是非常的理想，不大容易实现。
大家要合一都不容易。
但是那是灵工。
但是那是灵工。
慢慢的建造。
慢慢建造。
一定能够建造起来。
一定能够建造。
神的恩典一定帮助我们。
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
们。让我们一直的建造。
用一直建造。
一直的建造。
一直的建造。
The world is in the making. The kingdom is in the making. 因为我们这个国度啊，也在那里建造。
各种都在那里建造，
有一天要建造成功，
有一天会建造成功，
我们就都在神的国里面，
我们都在神的国里面，
这是多么荣耀的恩典，
是这么荣耀的恩典，
多么奇妙的恩典，
这么奇妙的恩典。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这个大以理他在那种外邦的宫廷里面，
他当时但是在个外邦的环境宫廷里
面，他到底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带着什么态度呢？
我们啊，就体会到在他们在异邦的那个环境里面，
我看到还有异邦的环境里面
非常的困难，
好困难。
他们可以成为时代的宠儿，
他们可以成为历史的宠儿，
时代的宠儿啊，
时代的宠儿
就是他们能够适应这个时代，
他们能够适应这个时代。
你看那个大以理跟三个朋友到了巴比伦的宫廷里面呢，他们把他们的名字也改成这个巴比伦的话。
他见大以理和三个朋友去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将他名都改成巴比伦。
彻底的巴比伦化。
彻底的巴比伦。
现在有很多的人，我们到了美国，我们希望完全美国化，觉得美国化才好啊。
今天我们就是来到美国，我们希望能够全美国化，美国化。
但是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是荣耀的事。
相反的，他们要保持他们的身份。
而相反，佢哋保持自己嘅身份。
他们又怎么能够保持他们的身份呢？
佢点样保持个身份呢？
他们已经是没有国家了。
佢已经冇国家啦。
他们在那个可怜的状况当中。
喺嗰个可怜嘅状况当中。
你看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你睇佢应该点做呢？
啊，我觉得他们真的不亢不比啊。
我觉得系不亢不屈。
啊，非常的有一个立场。
非常之有立场。
那么当时不是那太监长要叫他们吃王吃的东西吗？
嗰时个太监长要佢食王食嘅嘢，
叫他们完全彻底的这个巴比伦化，
要佢完全彻底咁巴比伦化，
学巴比伦的言语，
学巴比伦嘅言语，
学巴比伦的学问，
学巴比伦嘅学问，
吃巴比伦的食物，
食巴比伦嘅食物，
不能吃啊。
能
因为那种都是误会的，
因为那些都是误会的，
那种不合乎犹太人的口舌啊！你们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多的地方啊，纽约什么地方，你到那里去买东西要看看是不口舌，有没有经过这个拉比的祷告。
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口舌，如果去到斯公市场买东西，都看有没有口舌，有没有经过犹太人的拉比祝福。
那么所以这个但以理怎么能够吃这个饭呢？
那但以理怎么吃这些饭呢？
不能吃，
不能够吃，
那不吃就饿死了，
不吃就饿死了，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抗拒，
抗拒，
刻意绝食，
刻意绝食
啊！我们不吃这个，
我们不吃这个，
因为我们是这个以色列人，
因为我们以色列人，
我虽然这个国家没有了，
我虽然国家没有了，
但是我们的身份还在，
但我身份还在，
我们不能够妥协，
我们不能够妥协。
看，但以理有没有这样的态度？
但以理有没有这样的态度呢？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他是怎么样的态度呢？
他什么态度呢？
不吃，
他可以不吃，
他也可以吃，
他可以吃。
有的人说吃了算了，无所谓嘛。
有的人吃了算了，没得所谓啊。
我们就适应适应。
我们适应
适应。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大丈夫能屈能伸。
啊，现在这样的环境啊，神也不会怪我们嘛。
这个环境神都不会怪我们。
但是但以理不是这样。
但以理不是这样。
他也可以用一种非常厉害的办法来对付。
他可以用很厉害的方法对付。
但是他也没有。
但他没有。
你知道他怎么办呢？
你知道他怎么做啊？
他居然来求太监长准许他，
他既然求太监长准许他，
那么为什么那么可怜呢？死死气气啊，好像广东人讲这种，好像很可怜的样子。
为什么他死死气气，觉得好像很可怜的样
子？但是他们一点不可怜了、
啊。但他一点都不可怜、啊。
他就说：“你定好不要叫我吃这个。”
他一定不可以叫我吃这个。
啊，你就叫我喝的白开水就可以了。
你给我喝白水就得了。
他就温温和和的跟太监长讲。
他就温温和和咁同太监
长。居然那个。他们的要求得到准许，
结果他的要求得到准许。
所以我就知道我们基督徒啊，从但以理身上能够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在但以理身上学到一个很重要
的功课。什么样功课呢？
什么功课呢？
一句话，我们可以非常的温柔，
第一我们可以非常之温柔，
但是我们非常的坚定，
但我非常之坚定。
mild but firm， 我们可以温温和和的，但是我们坚定，这原则不能减少，我们这信仰不能够改变，我还是始终如一的，我也坚持 mild but firm， 这是应该有的态度。
我们可以温和，但我们要坚持，可能信仰里面我们要坚定，这个就是温和但是坚持。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很多的都在世界上，
今天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在世界上
不同的政权，
不同的政权，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宗教的背景，
不同的宗教背景，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抗拒呢？
我怎么样去抗拒呢？
绝食，
其实
不是绝食啊，绝食、啊、是不是我们不吃饭？
是不是我们不吃饭？
我们来抗拒，
我们抗拒，
我们可以很温柔，
我们可以很温柔，
但是我们很坚定，
但我们很坚定，
这是但以理的态度，
这是但以理的态度。
今天我们不是唱那首诗歌啊？
今天我们不是唱那首诗歌，
那首诗歌就是神的信实和广大，
这神的信实何等广大。
我非常喜欢第三节有这样的话，
我非常喜欢第三节这样
的
话，
因为神他的信实叫我们得到今天的力量，
这神的信实让我得到今天的力量，
明日的盼望，
明日的盼望，
strength for today and hope for tomorrow， 我们真是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我真的有这样的态度。
刚才领事的时候，
我是领事的时候，
那位姊妹也是特别读出来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的内容，
各位姊妹都特别读出罗马书第十二章，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乃至要把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将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我非常喜欢这个说话，就不要效法这个
世界。有一个翻译，这个 JB Phillips 他的翻译，
有个 JB Phillips 他的翻译，
他怎么翻译呢？
他怎么翻译呢？
他说不要，中文讲血猪啊，虚驴，各位听明白吧？我们不是，譬如说我的脚大一点了， 那我就啊把这个脚把它削掉一部分啊，为的就是适合我把它鞋，我这个脚把它放在这个鞋子里面，就削足啊，来适应这个旅啊，来适应这个鞋子。这个就是适应这个世界。
这个适应世界就好像我将我脚趾斩咗一啲嘅话，去适应嗰对鞋一样。
他说不是这样。
他说不是这样。
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
我哋唔需要效法呢个世界。
只有当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
只有当我哋唔效法呢个世界，
我们才能够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哋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
变化就是记得耶稣基督的三藏变相的中那一种的变化。
就好似耶稣基督喺三藏面变相嘅嗰种变化。
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我哋能够明白神
嘅
旨意。
所以主的话实在是宝贝。
所以神嘅话实在宝贝。
让我们能够反复的思想。
让我哋能够反复思想。
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国家呢，就是神的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甚至能够充满遍地。
我希望这个国家就是神的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甚至充满全地。
你看我们没有什么力量，
你说我看没什么，
我们多么幼稚，
我们这么幼稚，
我们多么软弱，
我们这么软弱，
我们多么无奈的感觉，
我们无奈的感觉，
无力的感觉，
无力的感觉。
但是我们也知道，
但我们知道，
我们虽然是瓦器，
我们是好像瓦器，
但是我们的瓦器里面有宝贝，
但我的瓦器里面有宝贝，
那显出这莫大的力量，
显出这莫大
的能力，的能力
不
是出于我们，
不是出于我们，
完全是出于神，
完全出于神。
我常常想到有两个可能，
我常常想到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
一个可能，
因为瓦器有宝贝，
因为瓦器有宝贝，
而用宝贝有价值的，
有宝贝就有价值，
但是瓦器没有价值，
但瓦器没价值，
结果因为瓦器的缘故，宝贝就贬值了。
就因为瓦器的缘故，就系宝贝就变质。
因为就没有什么价值嘛。
冇乜价值咯。
这是一个可能。
一个可能。
这个好像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讲啊。
我是成日有人
说。哦，原来信耶稣是这样，我才不信。
你信耶稣咁啊，我就唔信啦。
因为没有什么见证。
冇乜见证。
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
冇乜特别嘅表现。
没有很好的荣耀的见证。
冇乜好荣耀的见证。
但是另外一个可能。
但另外一个可能。
虽然我们是瓦器。
虽然我哋瓦器。
但是因为瓦器里面有宝贝。
所以瓦器里边有宝贝。
结果叫我的瓦器那个。身价百倍，
但让我的眼睛升值，
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
上。各位，你看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
你看现在几奇妙的恩典！
各位，我们大家合力来建造灵宫吧！
大家我们合力来建造灵宫，
让神的国就一直的建造，一直的建造，一直的建造起来。
让神的国一直建造，一直建造，一直建造起上来。
我们对这个政府应该什么态度呢？
我们政府有什么态度呢？
根据罗马书十三章里面所记载的，
根据罗马书第十三章，
我们要完全顺服这个。政权，
我哋完全臣服呢个，
不要反抗，
唔好反抗，
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
系我基督徒应该有嘅态度。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顺从神重要呢，还是顺从人重要呢？
顺从神重要定顺从人重要？
那就不需要解释啦，
就唔需要解释啦。
事实上，在启示录里面，
在启示录里边，
我们看到很多的政权都是很腐化的。
我睇见好多政权都好腐败。
但是我们要忍耐，
但我哋忍耐，
我们要有见证，
我要见证。
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跟国家那种的关系？
今日就我哋同国家有咩？关系
首先我们想到，
首先
我们要为真理做见证，
我们为真理做见证，
能够荣耀主的名，
能够荣耀神的名。
第二，我们要守望祷告，
我们守望祷告，
我们不住的祷告，因为神是历史的主，他是管理全地的主。
因为我们要知道神是历史的主，他管理全地的主。
第三，我们要记得，我们凡事要让主居首位。
第三，我们要凡事让主居首位，
因为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因为我们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
第四呢，我们要财善固执啊。
我们要财善，
不是择善啊，选择好的要固执。
我要择善固执
。因为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原则，
我们有自己的原则，
一定有我们的想象，
我们的想象，
一定有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
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讲下去。
时间过去，我们不可以讲。
那现在请各位放到撒加利亚书，
请大家翻去撒
加利亚书。我们既然是撒加利亚书呢，我们一定要看撒加利亚书。
我们是看撒加利亚书，所以我们一定要。
可能我们现在说剩下的时间，也不过能够看到另外一个意象。
我们现在剩下时间只可以看到一个意象。
请各位看第三章。
请大家看第三章。
在第三章的这个意象。
在第三章的这个意象。
它这个意象让我们也有非常丰富的想象。
它这个意象也给我们有非常丰富的想象。
非常丰富的灵恩，灵异。
丰富的灵异。
我们看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
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
耶和华向撒旦说，
耶和华向撒旦说，
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
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
就是啊，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
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因为耶稣呀，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啊，站在使者面前。
耶稣啊，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
那么，所以我们先看到这里啊，好像看到一幅这个法庭里面的景象。
我睇到就睇到法庭里边嘅景象。
耶和华神他是法官。
耶和华神佢系法官。
那个主控者呢，就是撒旦，撒旦的控告的。
个主控者就系撒旦，撒旦系控方。
那么被告的呢，那就是约书亚。
而被告呢，就系约书亚。
约书亚是谁呢？是一位大祭司。
约书亚系边个咧？佢就一位大祭司。
其实所谓约书亚他是大祭司，不是单单指着他的个人，而是指着整个的民族。
而他大祭司不是只是个人，但是指整个民族，
他是代表整个的民族，
他代表整个民族。
如果说的再清楚一点，
如果我讲得清楚一点，
以色列整个的国家都是污秽的，
以色列整个国家都是污秽的。
所以当撒旦来控告那个以色列的污秽，
所以当撒旦去控告以色列的，
他们一定要被定罪，以色列人一定要被定罪，
以色列人必定要被定罪。
耶和华他是公平的神，
又话系公平嘅
神，公义的神，
公义嘅神，
他不能够不定他的罪，
佢唔能够唔定佢嘅罪。
当时非常奇怪的，结果耶和华非但没有定以色列人的罪，
但好奇怪又话冇定以色列人的罪，
没有定大祭司约书亚代表以色列民族定罪，
冇去定大祭司以色列约书亚去代表以色列人嘅定罪。
那么结果没有被定罪，
结果冇被定罪，
反而耶和华责备的是责备撒旦。
反而我责备的是责备撒旦。
为什么要责备撒旦呢？
为什么责备撒旦呢？
是不是撒旦的控告不对呢？
是不是撒旦的控告不对呢？
不是，他是对的。
不是他不对，
他是对的，
他是对。
那既然是对的，神怎么可以控责备他呢？
既然他对了，神要责备他呢？
因为神告诉撒旦说，
因为神告诉撒旦，
你不懂得拣选的恩典，
你不懂得拣选的恩典。
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
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
这是出于神的恩典，
出于神的恩典，
这是出于神的爱，
是出于神的爱。
你只想到他们的罪，没有想到他们被拣选，
你只想到他们的罪，没想到他们被拣选。
所以这就是撒旦的错误，
这是撒旦的错误。
因为神所拣选的，
因为神所拣选的，
神一定保守，
神一定保守。
他们犯了罪，神一定赦免，
他犯了罪，神一定赦免。
没有赦免，一定先受管教。
如果没赦免，先受管教。
神有一定的方法，
神有一定的方法，
有一定的旨意，
有一定的旨意，
有一定的管教的方法，
有一定的管教方法。
这是撒旦不懂的，
因为撒旦不明白。
今天神对我们也是这样，
今天神对我们都是这样。
如果撒旦要控告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
如果撒旦要控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
但是感谢主啊，神就这样的恩待我们，
但是感谢主，神就是这样恩待我们，
非但不责备我们，反而责备撒旦，
非但不责备我们，还责备撒旦。
因为他拣选我们，
因为他拣选我们。
研究旧约的人就说 election for service， 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人？
研究各位就说，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人？
因为 election for service， 拣选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好好的来服侍神。
拣选目的就是要我们好好的服侍神，
要服侍神，
要服侍神。
怎么服侍呢？
怎么服侍呢？
敬拜，
敬拜。
所以我们能够在这撒迦利亚书里面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这个敬拜的道理。
所以我在撒迦利亚书看到非常丰富的敬拜道理。
因为我们是祭司，
因为我就是祭司。
各位你记得吗？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
各位知不知道在出埃及第十九章里面，
当以色列人出来埃及之后，
当以色列人出来
第三个月，
第三个月
在这个山上，神就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启示。
在个山上面，神就叫摩西向以色列人显示，
他说如果你们肯遵守神的道，
他说如果你肯遵守神的道，
肯守神的约，
肯守神的约，
他说我就要叫把你们就称在万民中称为属于我的子民，
我在万民中将你称为我的子民，
你们就要成为祭司的国度，
你就成为祭司的国度，
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
成为圣洁的国民。
什么叫做圣洁呢？
什么叫圣洁？
圣洁就是分别出来的，
圣洁就是分别出来，
切开的，分开的，
切开的，分开的。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特别的身份，
就是说我们有特别的身份，
以色列人有特别的身份，
以色列人有特别的身份。
我们知道神怎么样的创造，神也怎么样的救赎。
我知道神怎样创造，如果怎样去救赎。
当神创造的时候，
当神创造的时候，
他做分开的工作，
他就分开的工作。
怎么分法呢？
怎么分法呢？
他造了光，光跟黑暗分开。
他就做光，光同黑暗分开。
我们知道他把天跟地分开。
他将天同地分开。
我们知道他把陆地跟洋海分开。
他将陆地同洋海分开。
我们知道他把生物跟非生物分开。
他将生物同非生物分开。
我们知道在生物里面，他把植物跟动物分开。
在生物里面将植物同动物分开。
在动物里面有高等的，有低等的分开。
在动物里面有高等和低等的分开。
有的是生蛋的、卵生的，有的是胎生的。
有的是蛋生的，有的是胎生的。
在胎生里面，他能把这个野兽分开，禽兽分开。
亦都系将喺胎生里面将野兽分开。
一直的分开，分开，分开。
一直分开，分开，分开。
不但他做分开的工作，
唔单止做分开
的
工作，
而且他也做聚拢的工作。
亦都系做聚拢嘅工作。
他各从其类，
佢各从其类。
各位，你看神怎么创造，神也怎么救赎。
你睇下神点样创造，神亦都点样救赎。
神的救赎第一做分开的工作。
神嘅救赎第一就系分开工作，
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分别出来。
将我哋从黑暗里面分别
出来。因为我们跟随主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定要得着生命的光。
因为跟随神嘅，必定喺不再喺黑暗里面走，必定得着生命嘅光。
我们从黑暗里面分别出来。
我从黑暗里面分别出来。
我们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
我从罪恶里面分别出来。
我们不再是罪人。
我哋唔再系罪人。
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叫我们成为义人。
因为耶稣嘅宝血让我成为义人。
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我哋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我哋唔再属于呢个世界。
我们是属于神的。
系属于神的。
不但做分开的工作，
唔单止做分开工作，
而且做聚拢的工作，
而且聚拢嘅
各从其类，
各从其类，
不是吗？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各从其类。
今日嘅教会系咪各从其类？
今天我们这个夏令会就是各从其类嘛，我们这些人就放在一起了。
我今日嘅夏令会就系各从其类，我哋啲人都合埋。
我们本来都没有什么关系，
佢本来冇关系，
没有血统的关系，
冇血统关系，
也没有这个家庭其他的关系，
亦都冇家庭关系。
但是我们都属于神的，我们大家都聚拢了。
但我属于神嘅，我哋都聚在
把我们聚拢在一起做什么？
我聚在一起做乜嘢？
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
我成为圣洁嘅子民，
成为祭司的国度，
成为祭司嘅国度。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我每个人都系祭司。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嘅时候，
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有几个很重要的口号。
我知道宗教改革有几个好重要的口号，
也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道理。
好重要圣经道理。
第一个口号，
第一个口号，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我们相信神，我们就成为义人。
因为我相信神，就成为义人。
第二个口号，
第二个口号，
它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
每个信徒都是祭司，
没有一个人是例外。
冇个人，
除非我们没有得救。
除非我们得
救，一定是祭司。
得救一定是祭司。
第三个口号，
第三个口号
，The Church Militant， 教会就是正当的教会。
教会是真正的教会，
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向恶人、向罪恶来征战。
我们向世界、向恶人去征战。
啊，我想这个宗教改革的口号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宗教改革的口号非常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我每个人都是祭司。
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每个人都
是祭司。没有一个人是例外。
没有一个例外。
祭司到底做什么工作呢？
祭司做什么工作呢？
让我很简单的来说一下。
我简单跟你讲一下。
第一，祭司一定是敬拜者。
祭司是个敬拜者。
我们要会敬拜神，
我们会敬拜神。
我们会敬拜吗？
我们会敬拜吗？
这是祭司的工作。
那是祭司的工作。
第二个，祭司一定是医治者。
第二个，祭司是医治者。
因为他会医治。
因为他医治。
会医治啊，医治。
他的医。
医治啊 ，healing。
哦，他的医治。
呀、yeah, ，因为他是祭司的医治的。
那祭司医治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教会就是一个。Healing 或者 therapeutic community 是一个医治的一个环境。
要教会应该是一个医治的环境。
那么教会这个祭司呢，也是做教导的工作。
而教会在做教导的工作。
因为我们要教导人对明白神的道。
因为教导人去明白神的道。
那祭司还要做什么呢？
祭司仲要做啲乜嘢呢？
祭司要做守望的工作。
祭司做守望的工作。
代求的工作。
代求的工作。
祭司做什么呢？
祭司做咩？
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这就是传福音的工作。
就传福音的工作。
祭司做什么呢？
祭司做咩呢？
祭司就做宣教的工作。
祭司做宣教的工作。
关于这宣教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因为宣教工作好重要。
我相信我们今天华人教会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相信华人教会都注意到这个问题。
现在啊，这个宣教 mission 啊，有一个翻译。
你看宣教有一个翻译。
这个翻译的名字叫拆船。
叫翻翻译嘅意思就猜拳。
我只能够同意一半，另外一半不同意。
我同意一半，另外一半我唔同意。
因为我知道了，这个意思是对的，但是没有完全把它表明出来。
觉得意思系啱，但冇完全将表露出
来。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书28章神的大使命。
我睇见马太福音第28章里边神嘅大使命。
一共有三个重点。
一共有三个重点。
第一是猜拳。
第一个猜拳。
一点也不错。
冇错。
我们叫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
我让人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人的门徒。
但是我们不是带着猜拳就完了。
但我们带着猜拳就完了。
我们还要拆建呢，要 church planting， 要把教会建立起来。
我仲要拆建，将教会建立起来。
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奉父子圣灵的名让他施浸。
要把它建立起来。
你将建立起来。
如果不建立起来，那些人是随流失去啊。
如果唔建立起嚟，嗰啲人就会随流失去。
所以这个 mission 第二个使命就是要建立教会。
而呢个 mission 嘅第一个使命就系要建立。
不是说我们传了建立以后再建立，就别的人不建立了，那我们做的工作等于就没有功效。
如果我只系传嘅，我哋唔建立，其他人唔建立嘅，这个工作就冇果效。
还有第三项。
仲有第三样。
凡是主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就是凡作主所吩咐我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那就是差教，我们的蒙受神的差遣，还要教导他们。
就是差教，我们蒙受神的恩典，就要教导。
我想我们今天教会所缺少的就是教导的工作。
我觉得今天教会缺少的就是教导工作。
因为这个教导工作是长期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了。
这个差教工作就是长期的，不是一下。
所以我自己个人感觉的 mission 不能够翻译差遣。
我觉得 mission 不可以翻译成差传，
差传不过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包括在里头啊。
差传只是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包括。
应该还有差建跟差教。
应该还有差建和差教。
我们今天华人教会既然是做宣教的工作，
今天我们华人教会做宣教的工作，
一定要三方面都一起的进行，
一定要三方面都一起进行，
神才能够这样的恩待我们，
神才能够这样恩待我们。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看，
现在我们在这里看
神做什么呢？
神做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在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
在这里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
站在使者面前，
站在使者的面前，
使者就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
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
又对约书亚说，
又对约书亚说，
我使你脱离罪孽，
我使你脱离罪孽，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呢，还要戴在他头上。
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所以就有冠冕戴在他头上。
所以就冠冕戴在头上。
有华美的衣服穿在上面。
有华美的衣服穿在他上面。
今天神也是这样的，要恩待我们。
今天神都这样恩待我们。
你我都是神的祭司。
你我都是神的祭司，
我们都要做祭司的工作。
我都做祭司的工作。
祭司的工作是什么？
祭司工作是什么？
敬拜。
敬拜。
医治。
要教导。
要教导。
要传福音。 要传福音。
要做差传的工作。
要做差传的工作。
要做守望的工作。
要做守望的工作。
要代祷的工作。
要做代祷的工作。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但是可惜我们不够干净。
但可惜我们不够干净。
我们需要得到洁净。
我得到洁净。
我们需要主的宝血洁净我们。
所以主的宝血洁净我们。
把污秽的衣服脱掉。
把污秽的衣服脱掉。
穿上华美的衣服。
穿上华美的衣服。
而且还要戴上这个华美的冠冕。
你戴上这个华美的冠冕。
表明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好看，而且非常的尊贵。
靓，非常之尊贵，非常之尊贵。
所以各位，你看，这是我们要做的事。
呢系我要做嘅。
什么是我们做的事呢？
咩我要做？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换衣服啊。
唔系，我只可以换衫。
让神来给我们换衣服。
让神嚟让我哋换。
叫我们完全焕然一新。
让我哋完全焕然一新。
这是今天教会最重要的工作。
因为教会今日最重要
的工作。教会需要认罪悔改。
教会需要认罪悔改。
弟兄姊妹，你我都需要认罪悔改。
弟兄姊妹，你
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当我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
神就接近我们。
神就洁净我哋。
神就叫我们得到华贵。
神让我得着华贵。
当我们得着华贵之后呢？
当我得着华贵之后，
我们不是单单从火里面抽出来一根柴，仅仅得救而已。
我们不是在火里面抽出来一根柴，仅仅得救。
而是我们真正的能够非常的荣耀的，要把神的恩典能够表达出来。
我们能够非常之荣耀，将神的恩典表达出来。
让撒旦退去。
让撒旦退去。
让圣灵引导。
让圣灵去引导，
让我们今天教会的见证非常的荣耀，
让我们教会见证非常之荣耀，
能普照全地，
普照全地，
神的国一定要实现，
神的国一定会实现，
一定要表现，
一定要表现。
所以各位，如果你再往底下看，怎么说呢？
如果再往下边睇，点讲呢？
请各位注意到第七节，
大家注意第七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你若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命令，
谨守我的命令，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看守我的园域，
看守我的园域，
我也要使你啊，站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我也要使你站在这些站立的人中
间来往。哦，各位，你看这是多么荣耀的指示，
大家看几个荣耀的景象。
我就要引用耶利米书里面的内容，
我要引用耶利米书的内容。
你知道耶利米书啊，从第十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章都有一个名字叫 The Confessions 啊，就是他的自白，因为他觉得他做神的工作太苦了，很多时候受很多的委屈。
所以在耶利米书第十一章至第二十章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就是一个他自白，他觉得侍奉神是一个很苦他 的套路。
在十五章里面，
在十五章里面，
他简直就是放弃了，他说我简直受苦受得太多了，
他竟然放弃了，他的受苦受得很多了。
神说你不要这样说，
神说你不要这样说，
你现在先我要问问你看，你有没有真正的归向神，
我先问你，你有没有真正归向神，
你有没有真正的悔改，
有没有真正的悔改，
你有没有把这个宝贵的跟下贱的把它分开，
有没有这个宝贵的下贱的分开，
你有没有一种圣洁的感觉，
你有没有圣洁的感觉，
如果你 有的话，
如果你有的话，
你就可以站在我的面前，
你就可以站在我面前，
你就成为我的口，
你成为我的口，
成为他神的口，就是我们有先知的指示，
就成为神的口，有先知的指示，
即时啊，ministry 可以把神的道传出来，
可以将神的道传出来，
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祭司的身份，
祭司的身份，
各位，今天我们教会必须要这样，
今天我们教会一定要这样，
必须要蒙受神这样的恩典，
今天一定要蒙受神这样
的恩典，必须要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悔改，彻底的悔改，
一定在神面前真正的，
让神的恩典能够领导我们，
让神的恩典，
我们多么需要神这样的恩待帮助我们，
需要神的这样恩待我们。
你看，如果你再看下去的话，
再往下看的时候，
在第八节这样说，
第八节这样说，
大祭司约书亚，
大祭司约书亚，
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
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
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
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
什么叫做大卫的苗裔呢？
什么叫大卫的苗裔
呢？那就是弥赛亚，
但弥赛亚，
弥赛亚要来到，
弥赛亚要来到，
看了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
看到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
在一块石头上有七个眼睛，
在一块石头上有七只眼睛，
为什么有七个眼睛呢？
为什么有七只眼睛？
表明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表明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他什么都看得很清楚，
他什么看得很清楚，
在一天的功夫，
在一天的功夫，
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罪孽都除掉，
这所有罪孽都除掉，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那个开始，
到那日，
到那日，
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坐在无花果树底下呢？
为什么坐无花果树底下？
那个时候没有战争了，
那是没有战争，
只有和平，
只有和平，
只有安定，
只有安定，
只有快乐，
只有快乐。
所以他们可以在无花果树底下跟葡萄树底下乘凉，
他可以在无花果树底下跟葡萄树下乘凉。
所以有这样的背景，
有这样的背景。
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章，
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章，
如果我们看弥迦书第四章，
如果我们看弥迦书第四章，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背景，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背景，
于是我们才明白啊，
于是我们明白。
各位，你不是记得吗？当拿单也有人告诉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你记不记得有人跟他讲话，我遇见弥赛亚了，
他说这个弥赛亚那里从拿撒勒来的还有什么好的吗？
他说弥赛亚在拿撒勒来的有什么好处啊？
那么于是呢，耶稣就对拿单也说，
耶稣就对拿单说，
他说你坐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看见你了，
你坐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看见你了、
我以为啊，其实以为大概就是我无论什么地方神都看见我嘛，
我说无论我在哪里神都看见我，
这当然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
但是因为这个拿单也他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他有青年人那一种宗教的热忱，他根据这个传统啊，他有这样的希望，觉得神的国一定要降临，
而拿单坐在无花果树底下，就因为他宗教热忱，他觉得就是神的国一定会降临，
所以耶稣看见他，
所以耶稣看见他，
耶稣了解他，
耶稣了解他，
耶稣同情他，
耶稣同情他，
耶稣鼓励他，
耶稣鼓励他。
各位，今天耶稣也这样的鼓励我们，
耶稣这样鼓励我们，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
因为我们这样盼望，
盼望神的国度，
盼望神的国度，
我们大家都需要有这样的精神，
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精神，
这才是我们今天在国庆美国的国庆日的时候想到神的主权，
也都是我们在今天美国国庆里面想到神的主权。
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
在万国万王之王，万国之主。
我不记得哪一年有一次在奥林匹克大聚会的时候，
我记得一次在奥林匹克一个大聚会，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就是唱这个哈利路亚 chorus， 这个 Handel 的 Messiah 的哈利路亚 chorus，
要唱 Handel Messiah 的哈利路亚 chorus，
大家都唱了兴高采烈的时候，
大家唱到兴高采烈的时候，
只有俄国的这个选手啊，低着头一句话都唱不出来，
只有苏联的一个选手，他低着头，他完全都不唱，
但是对他们的印象非常的深，
但是对他印象非常之深，
因为到底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我们的主，
因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
他要做主，他要做王，
他是做主，他是做王，
而且他是永永远远的，
他是永永远远的。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现在低头一同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每逢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总是愿意用你的笑脸帮助我们，因为你愿意我们亲近你，你愿意我们亲近你的时候抬起头来仰望你，你愿意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你的恩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记载在圣经里面都是有奇妙的信息，你的话一出来就带着能力，你的话一进入我们的心就感动我们，你的话一解开就能够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主啊，我们不但是要领受你的话语，而且也要享受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实在宝贝，我们更要承受你的话语。愿你的国降临，求主你将这样的国度的思想、国度的观念、国度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都有你的国度的思想。求主你帮助我们，圣灵一直感动我们，无论是在我们个人，无论在我们家庭，无论在我们教会，无论在我们社会的生活，我们都为荣耀你而做。求主你带领，求主你使恩，你继续带领我们，等等我们有那个有分组的，你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很快就结束以前的聚会里面都能够丰丰富富得着你主般的恩典。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都在这里，请你看我们，看我们的软弱就刚强我们，看我们的误会就接近我们，看我们的准备你就呼召我们。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求主你向我们施恩，继续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感谢恩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